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防中共喺印度洋扩张，史上最大46国海上联合军演将开启。习近平发出2022一号军令，军队重心转向。西安食品供应造假穿崩，民众又有新发现。挫败中共经济报复，台湾再接收立陶宛啤酒。新年伊始，朝鲜已发射弹道导弹，宣示意味浓厚。盗窃商业机密帮助中共，前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科学家认罪。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印度海军正在为预定在2月底举行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米兰联合演习做准备。据称将有来自全球46个国家的海军参加。印度金融快报在3号报道，演习的重点将放在确保海道开放和航行自由上。对于这次庞大演习的宗旨，一名印度高级官员指出，各国正在寻找阻止中共扩张的方法，因此该地区的海军演习和海军之间的互动显著增加。印度将扩大某些形式的演习，例如马拉巴尔演习，咁是印度和其他国家进行的最复杂的海军演习之一。只有各个国家互相帮助，才能够共同阻止中共继续在印度洋地区水域实施欺凌行为。因此参加演习的国家中，不仅有印度周边和东协成员国，例如斯里兰卡、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缅甸、韩国等，还有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索马里亚、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等，而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巴林和沙地阿拉伯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亦加盟入嚟，更少不了印度的传统盟友俄罗斯和法国，以及印度最关键的合作伙伴日本、美国、英国和澳洲。对此，中方一个军事官方微博枢密院10号亦承认，印度组织这次多国联合军演，目的就是针对中共在印度洋的渗透，并说新印太安全联盟 AUKUS 和四边对话机制的成员国是整场演习的核心人物。无论是46国海军参加的米兰联合演习，定是规模扩大的马拉巴尔演习，核心目的都是强化印度和美、日、英、澳等国海上力量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威胁甚至反制中共在印度洋的扩张。1月4号，中共党魁习近平照例发出了中共军委2022年1号命令，但外界发现和前两年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放弃了2021年一再强调的聚焦备战打仗，另一方面提出准确把握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紧盯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并要求迎接中共20大。大纪元军事评论人士沈周分析，按照中共惯例，新年之后的一号军令一般是命令开启当年的军事训练，好像中共领导人不下令，军队就不能训练一样，但亦说明中共军队是党卫军，首要任务是保卫中共政权和掌权人，而不是国家和人民。但中共领导人最怕军事政变，未经允许的大规模调动都是危险信号。沈周说，2022年1号军令内容缩水不少，显然不是秘书草草交差，而是故意为之，以突出新的内容。2021和2020年的一号军令都强调了全军要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但类似说法在2022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这表明2022军队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强军，而是有新的指示。2022一号令突出了把握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紧盯科技、战争和对手的变化，并且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安全训练等等，迎接二十大召开。沈周认为，2022年中共军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对外，而是对内。准确地说，要确保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成功， 咁就係2022年新嘅斗争形势变化。为咗突出二十大，2022年一号军令故意省去咗后面嘅展开内容，讲完二十大就结束。寥寥数语嘅套话，基本冇指导训练嘅作用，只有最后嘅安全训练或许表明，以往嘅训练中曾经出现过较大嘅安全问题。2022年为咗二十大，不允许再出现任何训练事故，包括防止染疫风险。1月1号，中共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的讲话，称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逃避退缩只能是死路一条，充分反映了中共内斗的实情。沈舟分析，中共一直将美军当作最大的强敌，但美军不会轻易开战，中共内部的敌人对中共领导人才是最危险。习近平很快将2022年中共军队的重心转向内部，时刻准备向内部敌人开火。2022年1号军令枪口对准了内部，算是对反习派的一大警告，亦真实地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担忧。西安封城之后，当地民众纷纷抱怨官方不作为，物资供应严重缺乏，民众连基本的食物都无法得到保障。在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一批西安账号急忙替官方洗白，搜出各种蔬菜照片，以证明西安蔬菜供应充足，要感谢当局，感谢党。但是1月5号，有网友新闻真话上传推特一张图片，踢爆了这些宣传。原来眼尖的网友发现，所有的这些蔬菜照片都是在同一片瓷砖上拍摄。网友说，看了一下地面瓷砖长得都一样，西安估计就一种地砖。网友纷纷议论嘲讽，就你们这届刁民眼尖，还能不能被人家好好演戏？现在做骗子和政府的炒作可真心不容易啊。有些话，那两条葱好辛苦啊，被摆来摆去，啲贪官做事懒散，懒到连俾你哋做戏都冇耐心啦，多难穿崩啊。欧洲立陶宛因为支持台湾而遭到中共经济打压，其中立陶宛啤酒嘅订单亦被中方取消，为此台湾及时出手力挺，大举进口咗呢批啤酒。饮立陶宛啤酒成为了时下的台湾新时尚。立陶宛的知名啤酒厂沃福斯 Fofas Engelmann 是遭受中共经济胁迫的众多企业之一。去年10月沃福斯突然收到中方通知，取消所有订单，在中国经营多年的业务被迫终止。为支持盟友，台湾外交部于去年圣诞节前夜呼吁全民力挺，发出之前你们挺我，现在换我挺立的口号，鼓励台湾人购买沃福斯旗下的啤酒产品。由于这些啤酒太过热销，在台湾很快就被买断货。沃福斯啤酒公司 CEO 霍巴乔斯欣喜地表示，在中国市场的损失可以在台湾和其他市场弥补。2021年立陶宛啤酒在台湾的销量激增了23倍。不过网络上亦因此出现了很多以中国产品假冒立陶宛产品的诈骗广告。台湾外交部1月3号发文提醒消费者要小心。与此同时，台湾烟酒公司还在1月3号果断买下被大陆拒收的20000多樽兰姆酒。中共的经济报复伎俩被一次次化解。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在一项声明中表示，朝鲜当日清晨向它的东部海岸附近的海域发射了最少一枚抛射体。日本海上保全厅表示，这次发射可能涉及一枚弹道飞弹。目前还未有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发射了多少枚飞弹、飞弹射出了多远，以及飞弹潜落位置。咁是平壤当局今年首次进行武力示威。去年10月19号朝鲜试射了一枚从潜艇发射的弹道飞弹。上个礼拜 金正恩在年中讲话中未有就新一年朝鲜外交政策方式释放出多少信号，反而重点谈到了要提振困难重重的朝鲜经济的计划，因为在国际制裁、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朝鲜经济状况相当严峻。法广报道称，新年伊始，朝鲜这个举动算是意味浓厚，凸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加强军力以对抗不稳定国际局势。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新闻稿，四名前葛兰素史克公司 GSK 的科学家被指控窃取该公司的商业秘密，为一家由中共资助的制药公司牟利。目前已经有多名涉案华裔科学家认罪。美国检察官威廉姆斯 Jennifer Arbiter Williams 1月3号宣布，44岁的 Lucy C 译音直路西承认同他人共谋从葛兰素史克公司窃取商业秘密，令中国制药公司任诺药业 Reno Pharma 从中受益。直路西是原宾夕凡尼亚州马尔文市的居民，他和共同被告人 User 译音涉语、Tao Li 译音李图和 Yan Mei 译音回岩，在中国南京成立了任诺药业公司，据称是为了研究和开发抗癌药物。实际上该公司被用来存放从葛兰素史克公司窃取的商业机密。司法部称任诺药业得到中共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补贴。案发时，直路西和涉语在宾夕凡尼亚州上梅里恩 Upper Marion 的葛兰素史克工厂担任科学家。该工厂致力于开发生物制药产品，这些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成本通常超过$10亿。2015年1月，直路西向自己的丈夫梅岩发送了一份葛兰素史克的文件，其中包含该公司对丹克隆抗体研究的相关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涉语和他的妹妹 Tensure 译音涉天和李图都对他们在这个共谋中的角色表示认罪。身居中国的梅岩目前在逃。美国检察官威廉姆斯表示，这种犯罪行为必须在法律的最大范围内受到起诉。好像葛兰素史克这样的公司，知识产权是他的命脉，当该财产被盗窃并转移到外国时，他威胁到成千上万的美国就业机会，并危及到通过研究和开发带来的战略利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